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我们要讲的天方夜谭的故事是灵魂永生的第525节。我们在上个星期是提到525节大概是10:25的地方，主要赛斯是告诉我们说，交汇点可以加强我们的思想跟情绪的能量，就好像是心灵的发电机，把还没有成为物质的推进成物质的形式。交汇点就好像是黑洞所在的地方，而我们的思想跟情绪就好像是我们人生创造的白洞。去想象一个画面，如果一个画家他想要建构一个图的话，他一定会先画一个架构，这个架构是主要这幅的成型的样子。好比说一个画家要画一个人的肖像画，他一定会勾勒出所要画的这个人的轮廓，这个轮廓所在的位置也许就是这里所说的交汇点，然后从这个轮廓，从这个主要架构当中，然后慢慢再去伸展，然后就会变成一幅画。那我们的内在也在画物质宇宙的这一幅图画，那在画图的过程当中一定有一个主要的架构，这个主要的架构就是我们的内在想要建构整个图片的一个主要重点之一。画家会从这个轮廓然后慢慢去伸展他所要画的画作，这是我们上个星期所主要讨论的内容。赛斯在休息之后继续讨论，赛斯说现在这不是一本讲技术的书，不是专门在谈什么地方是绝对调和点，什么地方是主要调和点，因此这不是透彻讨论这些交汇点的活动行动或效果的时间或地点。可能也许他在有机会的话会讨论，但好像他也没有特别去讨论这个问题，也不是讨论电磁能量单位。那些电磁能量单位是赛斯所说过的一种意识的天然发生物的时间地点。在这一节课一开始，赛斯就告诉我们说，情感跟思想或者是心象的强度决定其后实质化的重要因素，也就是我们怎么物质化是以我们的情感跟思想来当主要的形成的核心，如果核心越强，那么具体化就会越快。所以也可以说，在能量调和点附近的人的思想跟情感也是非常明显，跟别的地方不同，比较具有热情，比较能够去发动这些能量。好，这里赛斯说思想跟情感是非常明显的方法，透过思想跟情感是相当切实的，用思想跟情感非常切实的能够形成物质。虽然目前这些方法跟定律或许不是为人所知，但是如果将来有人去研究这个问题的话，就能够了解到真正产生能量，真正产生物质化不是其他的东西，是一个人的思想跟情感。赛斯提供这些资料是给那些想要更深入研究这个问题的人，或那些也许对科学的角度感觉到兴趣的人。在赛斯资料的其他部分，这些过程也将会被清楚的说明。赛斯说，我们在讨论这一类问题啊，只因为这些问题触及了人格的多次元面向。我们活在人世间，我们总希望能够创造出最丰盛的生活，我们总希望所有的事情都是处在一个最理想的情境。每个人都口口声声说我要创造一个理想的生活，我要有一个理想的伴侣，我要有一个好的事业。那你想要把这些事情带到你自己的生活的实相当中，这必然是从你自己的思想跟情感而来的。赛斯所强调的 情感或思想，或者是你的想象的心象的强度，是决定随后的实质物质化的重要因素。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一类的课题，应该是非常主要的，每个人都非常有兴趣的课题。只是赛斯一再的提醒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是触及人格的多次元面向，它允许你将某些主观经验具体化成三次元的实相。三次元的实相就是我们在物质的实相，你今天过的生活怎么样，是从多次元那边过来的。在这里赛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没有错，是思想跟情感从上一层，从多次元的层面，将这些主观经验具体化成三次元的实相。赛斯提醒我们，这是一个关键问题，不是你在三次元空间的外在自己想要一切都由外在自我来主控创造你的实相。这里赛斯还是提醒我们，这些创造的过程是从多次元那边，然后把主观的经验具体化成三次元的实相。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要非常清楚的理解，这个部分是没有办法稀释的。当赛斯上完了个人实相的本质之后，立刻去上未知的实相。好，各位去思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问题。赛斯一再强调，他所说的我是内我跟外在自我合起来才是我。那各位去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这里所说的内我，我们的内在自己跟我们的外在自己的思想跟情感是不是一致？基本上是不可能一致的。在未知的实相告诉我们什么呢？在未知的实相告诉我们说，还有我们所不知道的可能的实相跟可能的自己，不只是可能的自己，还有对等的自己、平行的自己、替代的自己。所以我们内在自己的思想跟情感，除了我们内在自己的思想跟情感之外，是不是也汇集了所有它外化到物质现象的其他的可能性自己的想法跟情感状态？各位去思考一个画面，假如你有十个可能性的自己，这十个可能性的自己，有的是男生，有的是女生，有的是帅哥，有的是美女，有各种不同的职业，有各种不同的角色扮演。所以我们的内在自己在同时间接受这十个自己所供应回来的知识跟经验，所以它的来源是十个人所给予的，而我们是其中的一个。各位，你认为这十个不同的自己跟你的想法会是一致的想法吗？所产生出来的情绪跟感觉会一样吗？思维方式是会相同吗？就比方说你有五个兄弟姐妹好了，这五个兄弟姐妹的想法会一样吗？他们的情绪状态会一样吗？所以因此我们的内在自己，他有他的思想跟情感，而我们有我们的思想跟情感。那我们也了解到，假如说信念是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的信念，我们的思想跟情感是内在自己的情感跟外在自己的情感的合并。所有的愿望，好，我们的愿望跟内在的自己的愿望，这个内在自己的愿望是从十个自己当中所产生出来的愿望。像我在照顾我们家的孩子的饮食，每个孩子都有不同的饮食习惯，有不同的偏好。那对我来讲的话，我要买菜，我就不可能按照我自己的意思去买我爱吃的菜，我要考虑到所有的人的需要，我要照顾所有人，让他们能够在他们的范围之内得到一个最大的满足。所以当我在煮菜的时候，是不是我要照顾所有的其他人的癖好跟想法？就单单从这一点，各位就了解到，如果谈人生的创造，那么必然要考虑到一件事情，就是你还有一个内在自己，而且你还有无数的可能性的自己，就好像可能性的兄弟姐妹一样。那么最有效的创造是什么？最有效的创造不是只有按照我现在的现状然后不断的提出要求，而是我把我所有的可能性自己的经验变成我的经验，以我的经验结合之后， 然后再来考虑到我能用他们的经验在我的人生创造当中能产生什么样的效果。谈到创造，不可能以你一己之力，以你一个人自我的想法、自我的感情当作是唯一的基础，因为这种基础实在范围太小了。我们经常听人家讲说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那么现在我们不是只有三个臭皮匠，我们有十个臭皮匠，我们有一百个臭皮匠。假如说你的智商是一百的话，你有十个可能性的自己，这十个可能性的自己全部加起来智商也至少是没有一千也有五百吧。然后再加上你的内在自己，一个完全统合所有的转世经验，所有的自身汇集进来的这些知识，尤其是站在物质层面之外的高度视野，无时空的限制的内在自己所能够提供给我们的知识跟经验是无比的强大。我们如何从一个单一人格的观点移到一个多次元人格的观点，那么我们就可以操作完全不同的创造力。那么当然各位一定会问一个问题哈，按照赛斯的说法，我们有内在自己，我们有可能性的自己，那我怎么能够应用到他们的知识跟经验呢？这不就是赛斯从早期课一直在教我们的事情吗？假如我们不能理解，从我们自己的心理时间上，从我们的感知上，从我们的灵感上去下手的话，至少也可以从我们的想象力开始着手，从想象力，从联想力，从排列组合，从脑力激荡术，因为让我们的思想自由，让我们的信息能够往各个方向流通，奇妙的事情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了。我们才能够觉察到，除了我们自己的知识跟经验之外，我们的确是可以得到其他我们可能性自己的知识跟经验，以及从内在来的知识跟经验。这也就是为什么赛斯在早期课要教我们怎么去使用我们的内在感官。刚好今天也有一个朋友写信给我，他说我觉得无关乎金钱，而是在乎能量。好，从你教我们的这些点上，我逐渐有一个体现在我的生活当中，并且我发现在这样自然而然的情况下，心想事成的流动跟流畅也越发自然和自在。这位朋友说，我的创造力不断的在产生落实跟具体化跟持续的行动，营造出新的美好的体验。好像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人，我的工作有发挥我的独特能力，也有让我有机会去调整自己，改变是一直持续下去。可是茶叔，我想请问怎么用内在感官在触觉去感知我自己的未来呢？我感知过去也感知着当下，但似乎不太熟悉什么事情能够感知到未来。我很想知道，尤其我发现我会抗拒自己的未来，所以我更想好好有机会去经验去感知，而不是去抗拒。不过也许我应该好好问我自己的内在自己，或是我来问我的创造性人格，是这样吗？想知道未来的自己，想与未来自己连结，跟创造性人格会有什么样的关联？我们的创造性人格，因为它不完全是在时间里面，所以它知道我们的内在自己的信息，也能够联系到我们的其他的可能性自己，所以我们的创造性人格基本上能够取得的资料，当然比我们在物质世界的自己要多得多吧。那现在只有刚才这位朋友所说的，假如你没有抗拒，假如你没有固执在一个意见上面的话，那么你的思想是自由的情况之下，你能够应用你的想象力，你能让所有的思维不判断的方式让它进来的话，然后你就慢慢发现其实根本也不太用什么方式去学什么内在感官，你就会发现在自发的情况下，你自然而然会拾取一些你从来也没有想过的一些创造性的想法。当然如果你愿意去学一下你的内在感官，不断的练习你的猜测能力、意志能力， 或者是千里眼的能力，假如你愿意去尝试，你就会发现就好像小孩子在学走路一样。我觉得对内在感官的开发一定必须要从尝试开始的。可能每一个人喜欢玩的方式都不太一样，以罗来讲的话，他最喜欢玩的就是摆锤，他不断地用摆锤来问问题，他觉得摆锤是非常准的，所以他几乎所有的事情都会拿去问摆锤。在之前的课程当中，有关于创造性的思维，其实我提了蛮多次了，就连一个挂个猪肉钩都会非常有用。我们不管碰到什么问题，在我们的内心当中留一个空白去接受信息，你问问题，然后留一个空白，留一个时间，让这些信息从内在流进来，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你就会发现你的创造力跟以前会完全不同。自由书写，尤其是跟自己的对话，当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你就不要管你今天写下来的是什么。另外就是记梦的方式，各位可以从我们每一天上的赛事课当中去看看怎么跟你的内在做更多的连结，我觉得这个部分是重要的，因为我们真的不是单打独斗，我们还有很多可能性的自己，我们在未知实相学到了嘛，除了个人实相之外，我们还有其他很多的个人实相，我们有内在的实相，我们如果谈创造力，谈信念，或谈任何情绪跟感受，谈意识跟潜意识，我们就了解到一件事情，你不是一个单独的自己，为什么你要单打独斗呢？那如果你不单打独斗的话，你当然要让你的思想是自由啊。所以我经常在讲，如果你觉得信念创造实相，而信念又把它固定成你无法移动的情况的话，那这样的话你不是堵了你所有可能性的自己，未知的自己，跟你内在自己来的信息吗？还不如把不能移动的信念把它改成你的猪肉钩，你的 question mark。 当你有 question mark 的时候，你去收集大量的资料，这些大量的资料会从跟我们有关的四面八方的信息跑过来，那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今天要谈创造力的话，必然要了解什么是未知的实相，如果不谈未知的实相，就必然变成单打独斗。这个主题因为可能要花比较多的时间了，我们再找一个时间来好好的汇总一下，我觉得这个部分是重要的。除了个人之外，人格本来就是多次元的，所以必须要用多次元的方式来运作才是有效的运作方式。当然也有人会说，啊，你就聚焦在某个点上，那么这个点自然而然会收集那些资料。是啊，没错啊，可是问题是如果你聚焦的点跟内在的聚焦的点方向完全相反，或者是愿望的导向不同的话，你觉得谁会赢呢？赛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物质界的任何情绪能量，你是无法跟电信层面的能场对抗的。就好比说你的家庭的用电的电量，你怎么去抵抗高压电的高压电量，这是不可能做到嘛。是从我们的电信实相把他们的一些想法、一些思想跟情绪外化到三度空间的物质世界来，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在三度空间的我们自己怎么可能跟内在的电信实相冲突与对抗？各位如果看心理学家，比方说像欧文亚龙，他的生命礼物当中的第一节课就谈到心理动力。心理动力对一个人来讲的话当然是很重要的，因为你要看你内心的心理动力是怎么产生的。可是我们在讨论心理动力的时候，通常我们比较重视这个个人他的自我层面的所思所想来追究他的心理动态，我们比较少去探讨这个心理动力也是从内在所设定出来的，也就是这个心理动力的背后还有一个背景舞台，也就是我们的内在能场当中所设定出来的一种内在背景。那么假如我们不去探讨我们的内在的背景的话，我们在讨论心理动力学，基本上你还是没有讨论到内在价值的这个部分，也就是任何一个人的心理动力，他还是有心理动力背后的舞台背景。 如果我们不了解我们的多次元层面的话，我们不了解我们的内在价值的话，我们所讨论的心理动力学纯粹只是个人以自我的角度在探讨他的行为模式跟他的思想而已，仍然是见树不见林，仍然以自我的角度，仍然以社会的标准想要去调整一个人的行为跟思维方式。而赛斯是希望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们的能量，我们的情绪能量，我们的创作能量，我们的物质化是从内在层面以主观的经验具体化成为三次元的实相。所以以能量学的观点，以多次元能量学的观点的话，你反而不是完完全全要放在自我的这个层面，你要去看看你内在来的这个情绪能量，从无意识来的讯息，是我跟你的自我完全想操作的这个部分有所冲突。如果有所冲突的话，那么是我们的自我的思维，我们自我的这些能量操作方式必须要去符合我们的内在价值。所以价值完成在整个多次元的观点来讲的话，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能量观点。赛斯在这里说，不过我在离开这个主题之前，让我提醒你，不只是你自己，而是所有的意识都或多或少的释放出这种发散物。什么样的发散物啊？就是意识的天然发散物，意识产生情绪，而情绪造成电磁能量单位，而这个电磁能量单位是由内而外变成物质化在三度空间里头的实相。所有的意识都多少具有这种情绪能量的发散物，这也包括细胞的意识，因此一个看不见的电磁单位网充满了你们全部的大气，然后在这个网上，好，并且由这个网上物质的粒子才形成。各位用一个比较诗意的方式去看看这个世界，在我们的宇宙间，在我们的大气里面，其实充满了上一个层面的爱，上一个层面的情绪能量。原来我们是笼罩在三个电磁实相，我们的内在的爱的情绪能量当中，我们是活在我们的内在的情绪能量的供应之中。对一个现代人来讲的话，我们比较能够了解，因为我们有上网的经验，我们了解不管你在这个地球上的哪一端，即便你今天在南极或者是北极，只要你能够借着网络上网，那么天涯若比邻，你可以知道这个世界任何地方的信息，你也可以跟任何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做联系，可以打电话，可以送信息，可以送照片，可以沟通。因此在这个地球上其实铺满了我们说的互联网。现在我们美国的疫情蛮严重的，比方说像我们公司来讲的话，我们大部分的业务人员并不是在公司上班，他们都在自己家里上班。他们在家里上班跟在公司里头上班其实并没有太多的两样，他们一样接电话，一样写订单，一样回答客人的任何问题。而每一个业务所回答的问题或所接到的单子，其他的业务都知道，是不是有一点像我们的内在自己跟所有的可能性自己之间的联系？而如果在我们的地球上全部铺满了互联网，各位你去思考一下，难道我们的内在没有在这个地球上铺满了知识跟经验以及他们深度情感的网吗？也因为有铺这个网，所以我们受到供应。如果没有我们内在来的情绪能量、电磁能量的网络的话，我们在瞬间之间，我们的原子电子就不可能形成粒子。一旦我们没有形成粒子，这个世界在一瞬间之间就完全不见了。这就是这里所说的，我们看不见这个网，可是我们是在这个网上，因为在这个网上物质才能形成粒子。那请问各位，我们身体是不是由细胞这些粒子所形成的？物质世界是一个粒子的世界，不是一个波的世界。而粒子之所以会 成为励志，主要是由于我们的内在的能量所供应的，而这个能量就是情绪能量，也就是这里所说的意识产生出来的能量，而能量在供应这个世界的存在。如果今天没有内在的供应，只要是一瞬间所有的粒子全部消失了，那如果这个世界的所有粒子全部消失的话，就是变成空无了，就连地球都不见了。所以赛斯在谈能量学的时候可以谈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我们说意识具有波跟粒子两个形式，而今天之所以能够创造出物质宇宙，是因为能量造成的，意识产生能量，而能量在这个物质的网上才能够形成粒子。这也就是刚刚才讲的，我们在物质世界的外在自我，你怎么可能跟在内在的形成这个世界的内在自己来相对抗了？因为如果没有它供应我们的能量的话，我们根本不可能在这个能量的网上去形成我们在物质世界的物质的粒子。如果我们没有物质的粒子，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存活。这样的形容词有没有像我们在电影院看到人家在用放映机在放映电影那样，那个放映机不断地把它的光放到荧幕上，所以我们看得到荧幕一样的，我们的内在不断地输送出它的能量，从主要调和点、绝对调和点、次要调和点不断地输送在我们 这个宇宙的大气里面，在任何一个地方输送出能量，所以因此有这些情绪能量，有这些电磁能量，所以我们才能够变成粒子，在这个世界上形成粒子，而我们生活在这个粒子当中。觉得花是花，草是草，你的身材婀娜多姿，或者是我的瘦矮高胖，我的年纪大小，你的年轻，这些都是由我们的内在所送出来的情绪能量、电磁能量，所以才形成物质世界的粒子。赛斯在这里说，光是谈这个题目就可以写出一整本的书，例如关于主要以及绝对交汇点的位置的资料，对你们来讲的话可能是非常重要而且极为有利的。只要我们知道哪里才是一个主要的交汇点，那么我们就移到那边去，我们取得的能量会比较大。当然如果你今天很负面的话，你到那边的话也就是更早的找到自己死亡的路而已。不过至少建筑物啊之类的东西会比较耐久，所以赛斯说，你们为自己的技术以及造出很多耐久的用品、建筑物跟道路，而这些东西呢，你们造出来之后觉得很能够耐久，然后感觉到十分的骄傲，但其中的许许多多在过去的其他结构来相比较的话，我们所造出来的这些建筑物、道路其实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以前的人知道怎么用交汇点，怎么使用由内在来的能量，那么由内在的能量在撑起道路，撑起这些建筑物，当然可以建得又耐久而且又坚固。而这些能量就是内在来的思想跟情绪的核心，是他们的主观的核心想法。我们千万不要把从内在来的能量就把它当作像我们的电力公司所产生出来的能量那种能量，那是完全不同的能量，是由我们的内在他们的情绪感受产生出来，护卫着这个地球，知道地球要往哪个方向走，而且有一个主轴，就好像刚才讲的一个画家在画一个人像的时候，他会勾勒出主要的轮廓出来，那个意思是一样的。所以赛斯在这里说，如果你们真正了解概念变成物质的方式，不是物质变成物质，是概念变成物质，你们所谓的现代技术就会有一个全面的修改，甚至连在建筑上也是一样的。我们了解到说我们的内在概念到底是在哪个位置上，并会使你们造出来的远比现在耐久的建筑物、道路跟其他的结构。当在物质之后的心灵实相被忽略的时候，你们就无法有效地用那些实际存在的方法，你们也无法蒙受其利，除非你先领悟你自己的心灵实相以及他之不受物质法则的限制，你才能够了解本为你实质存在的真正 原动力的那个心灵实相。从赛斯的这些描述当中，我们了解赛斯一直要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我们以为的那个能量，是我们内在的心灵实相，是他们的情绪状态，是他们的概念，他们怎么样在推这个物质实相，那怎样推的那个重点，那个重心所在，就是绝对能量点的所在。我们不要把能量把它想成是从内在来的一种什么方式，其实就是内在的情感嘛。我们内在的情感，刚才不是提到吗？内在的思想跟情绪造成一个情感的核心，而这个情感的核心变成一种能量的方式，还是回到意识产生情绪能量，而情绪能量变成一个行动力，变成物质化。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就是这种样子，而对我们上一层来讲难道不是这种样子吗？为什么意识它有癖好性？因为它想创造出那个癖好的结果嘛。那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就必须要了解这里所说的能量调和点，也就是内在的情感的调和点，内在的想要行动的，想要达成愿望的推动力是什么。不是只有我们才有愿望，我们的内在，我们的存有，我们的灵魂也有他的愿望啊。那如果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照顾他们的愿望，而我们的愿望根本跟他的愿望实在是差太远的话，当然就会产生严重的问题。而基本上是这样，如果我们真的按照我们由衷的愿望的话，这个愿望会跟内在的愿望会合一的，因为我们由衷的愿望就是内在产生出来的。现在是自我如果想要移动到别的地方，想要完全跟自己的内心的感受相反的时候，以外在的物质标准，以你觉得更好的那种方式，想要移动你以生俱来的情感状态以及你的自发性，这才会出问题的。而这位出问题的部分，不就是我们在学身心灵人家教我们的方法吗？人家不是教我们说我们要用我们的意志力，我们要用自我的方式怎么去调整，跟现在的状况不一样，不一样不是正好对抗吗？从自己由衷的感觉，从我们有意识的心智，我们才能够找到我们真正的家，我们的内心真正的归属。所以赛斯才会说，你必须要先了解你自己的心灵实相。如果你了解你的心灵实相，你知道那个心灵实相才是真正原动力的，才是真正让你去创造的来源，是我们生命的起源动力。各位，你会觉得很奇怪，你在谈能量调和点，怎么马上又谈到我们内心的心理的心灵实相呢？为什么这两个之间会扯在一起？其实这两个东西本来就是同一个东西啊。为什么在谈能量调和点的时候会谈到自己的心理状态，谈概念变成物质的方式，谈要先领悟我们自己的内心？基本上能量就是情绪能量，能量就是我们的意识形式，能量就是我们的由衷的感觉。因此赛斯说，我的所要目的就是要你知觉到你是其一部分的那个内在本体。我们是谁？我们就是一切万有的一份情感，而这份情感变成能量形式，在物质界化成粒子，这就是我们。我们是内在一切万有的一部分，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把我们的情感表现出来，就如同我们在唱我们内心最想唱的那一首歌。当我们在唱我们内心最想唱的那一首歌，其实我们就替一切万有把他内心的那份钟情表达出来。如果我们是按照我们的自发性在表现我们自己，那么我们会从各个方向说到一切万有，从各个角度所汇集出来的知识跟经验，各种能量，各种资源都会来支持我们，来把自己的那一首歌唱出来。我们一起上课的朋友们，慢慢的有很多人进入创造性的状态，真的是可贺可喜。我们不是只能用自己的能力，我们可以用整个宇宙的能力，我们进入创作的状态，让我们的心完全的自由，让我们回到随时都在脑力激荡的状态，让我们的信念能够只要它需要判断的时候才汇集成我们要收集的资料。如果平常的话，我们的心是自由的， 我们是按照自发性来的，我们按照我们的想象力，我们按照我们的联想力，从我们每一个可能性的自己那边去取得我们的资讯，从我们的内在去取得我们的灵感。我们如果希望很卓越的活出我们自己，在人世间有非常好的创作，那么你就必须要让你的心真正自由，不是信念创造实相。信念是个限制性的工具，你可以用信念来收集一些信息，这是没有错，可是你必须要让自己的心是自由。那因为有自由的心，你才能够看到你现在拥有的这个观念之外还有其他的观念你可以使用的，是内在自己联合所有可能性的自己在帮助我们创造实相。这个我本身就是包括这所有刚才提到的这些我，这个我当中包含着所有的可能性自己，包括我们的内在自己，包括你可以想象的由内在自己所组织出来的存在的团队，或者是你也可以说它是像选总统那样的内外在自我的选举人团，投出选举人团票。一旦我们知道我们是一切万有我们内在本体的一部分，而且我们清除掉阻止你去认识自己潜能以自由的那些理性跟迷信的残力，各位稍微注意一下哈，要清除掉阻止我们去认识自己潜能以自由的，那要清除什么呢？不就是清除我们不可移动的信念吗？不是在清除我们限制性的想法吗？那怎么可能是信念创造实相呢？赛斯是告诉我们说，你要清除阻止你去认识你自己潜能跟自由的那些理性的残力，不就是指的是信念吗？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思想完全自由，我们要让能量能流动，如果能量不能流动，如果思想不能自由，如果想象力发生了阻碍，那我们怎么可能利用我们其他的可能性自己的知性或者是由内在来的灵感呢？所以我们要清除掉认识自己潜能跟自由的那些理性跟迷信的残力。简单的来说，就是你以为的信念。为什么是信念？信念的基本定义不就是到头来是是非观念吗？我们认为这样才是对的，那样才是对的。如果我们认为什么才是对的，那么这个理性这个迷信的残力不就阻止我们去认识我们的潜能跟我们的自由吗？信念到头来就是是非观念，信念是你信以为真的想法，信念就是以你理性的思维你认为应该怎么做的那些残力，而这些残力是会阻止我们去认识我们的潜能跟我们的自由。而我们的潜能是从哪里来？我们的潜能不就是从我们的内在来吗？不就是从未知实相所描述的那些可能性的自己、对等的自己、平行的自己跟替代的自己吗？我们念念有词，携着义和团，我要坚定我的信念，我现在要我的意志力来加强我的信念，我现在要加强我的潜心能量。其实你加强的不就是你的匮乏感跟你的不安全感吗？我们似乎忘记了除了我们自己之外，我们还有这么多的自己，那这些自己不断在互联网当中提供我们各种不同的信息跟能量啊。然后因为我们坚持我们的信念，然后内在会喊着收不到，收不到，你收不到，你收不到我的信号，打开你的心吧，你的互联网要打开啊，你完全没有办法接收信息啊。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有那么多的自己，在上完个人实相本质之后，赛斯立刻的一刻都不停的马上进入未知的实相，这不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去利用我们的能量吗？如果我们自己失去了自由，我们迷信某些是跟非的观念的话，我们阻止了我们去认识自己，我们妨碍了我们内在潜能的来源。只有当我们真正让我们的想象力自由，让所有的思想能够自由的时候，然后你或许能够开始学习应用自由的许多方式。这是赛斯在谈能量第五章的这一节课最后告诉我们的结论。 赛斯这个老人家殷切的叮咛，不断的嘱咐，要我们了解，我们要让自己自由，我们要弃除这些理性的残力，然后我们才可以开始学许多自由的方式。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内在本体，这是所要的目的，这是赛斯在教我们所要的目的。赛斯说，我的所要目的就是让你能够认识你的内在本体。为什么谈能量，谈交汇点会谈到内在本体呢？我想大家应该很知道这其中的道理了。不要再天真的说，我用我的信念创造实相。是啊，你用你的信念创造实相没错啊，可是那个我不就包括你的内我吗？不就包括你所有可能性的自己，对等的自己，平行的自己，替代的自己吗？你只看到你手中的那一张票，你没有看到这么多的选举人票吗？这一节课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我们的思想跟情绪由内而外的创造我们的物质现象，而这个思想跟情绪当然不是在外在世界的，在物质实相的我们，还包括内在自己是最主要的，而且由内在自己统合下来的所有外在的现象，外在的可能性自己所形成的，才是真正的思想跟情绪。我觉得这种稀释方式，把它稀释成你个人可以创作一切，你个人可以主宰一切，我觉得这个部分扭曲是算蛮大的。如果各位回到言之言味赛斯的多次元观点的时候，各位会发现你的天空真的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广大，你可以从各个地方来的灵感来创造你的人生。这种探索，这种无限性，这种自由度，各位，我们就像一只可以在天上自由飞翔的小鸟，或者是理查巴哈所形容的海鸥强纳森。我们的第五章就在这里结束了，因为赛斯说呢，这可能是第五章的结束，你可以结束或者是休息一下。那罗本来是说那我们就休息，可是在10:58，罗因为觉得他跟他老婆都太累了，所以这一节就到这里结束了。真的速度比上一节快很多，他的眼睛大半是闭着的。好，我们接下来就开始进行灵魂永生的第六章。第六章讲的是灵魂以其知觉的本质。这一节课是在1970年的5月4日星期一晚上的10点钟。这里罗有一些注解，罗的注解是说，因为我注意力分散在绘画上，所以今天晚上的课比较迟了一点，平常他们是9点就开始了，所以迟了大概1个小时的时间。罗说，我工作到相当晚，需要一个短短的休息，真感觉很好，那真的步调也相当快。罗说，我相信是自赛斯开始他的书以来最快的一次速度，真的态度是轻松的，声音是非常平常，眼睛常常闭起来。赛斯一开始然后就说，我们今天将会有一堂短课，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晚了嘛，所以当然是一堂短课。赛斯在这里说，有了到此为止所给的一点点背景，我们至少可以开始讨论这本书的主题。所以前面的第一章到第五章只不过是灵魂永生的起手式，是他的开场白而已，所以从第六章开始才是真正进入主题，前面的部分只不过是背景而已。来，我们来看看他怎么来谈主题。他的主题是说灵魂的永久有效性。前两天我们在上未知实相，我们不是提到意识单位的一个特质，就是永远不可被摧毁的特性，而灵魂本身就是意识单位的一种，所以灵魂是具有永久的有效性，是永远不会被摧毁的。即使当我们在探索其他的主题的时候，我们仍然会阐明这个内我的多次元面貌，有许多错误的观念与之相连，所以我们要慢慢的把这些观念铲除掉。首先，灵魂不是你所拥有的什么东西，它就是你之为你。 这个地方有不同吗？比方说我拥有汽车，那汽车是我拥有的，但是现在赛斯告诉我们说，所谓的灵魂，你就是灵魂，你不是那个拥有的汽车，你跟它之间是没有任何距离的，没有任何界限的。我们的身体既有四个身体，除了肉体之外，我们还有灵体，还有心智体，还有投射体，这些都是灵魂在各个不同层面所表现出来的不同面向而已。灵魂不是我们所拥有的东西，灵魂就是你之为你，我们是那个所是的部分，一切万有是一切都所是，而我们有我们个人所是的那个部分。这里赛斯说，我通常喜欢用存有这个字，而不是用灵魂这个字，只因为存有这个字没有跟那些特定的错误观念连在一起。我们很早以前就听到灵魂这两个字，所有的宗教都会谈灵魂，所以赛斯比较不喜欢用灵魂。各位你了解吗？在早期课当中，如果你从早期课第一册一直找到第九册，你应该很少找到灵魂这两个字，通常赛斯用的就是存有这两个字。为什么叫存有呢？不是存而有之吗？你的任何东西，你所拥有的，你的内在存有就会拥有，这个是互相的关系，或者是你根本就是它的另外一个感官，另外一个知觉方式而已啊。我们以为我们是我们自己，而我们并不承认内在自己存在，但是我们就是内在自己，内在自己就是我们。这就是为什么赛斯老师要称真教鲁伯，称罗教耶瑟，因为耶瑟跟鲁伯是他们的存有，而他们就是他的一部分，只是在不同层面用不同的面貌而已。赛斯有很多聪明的地方，比方说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到，他为了让我们不要因为灵魂这两个字把我们跟一些错误的观念连在一起，所以他用存有，那他也不用神这个字，他用一切万有。我们从小到大已经对神有一个基本的概念，或者是有一些错误的概念。如果用神的话，我们总是会跟我们原来的那个想法连在一起，所以赛斯必须要改一个新的名词，然后重新给一新的定义。所以他这里说，而它的含义在组织上的意义上是比较不带宗教性的。这就是为什么他那么奇怪，不就讲灵魂就好吗？为什么要讲存有呢？现在问题在于，你们常把灵魂或者是存有想成一个已经完成的静态的东西。我想我们不只是把我们的灵魂想成是静态的，我们甚至觉得他好像坐在供桌上的那个神明一样，他们是没有思想的，没有欲望的，没有活动的，不会像我们一样东想要这个西想要那个。但其实并不是，我们有什么特质，我们的内在的灵魂或者是存有就有那个特质，他们比我们更渴望得到某些东西。记得赛斯在早期课第一册的前面两三节就开始说了，罗问他说，你是不是知道所有的事情？他说，如果我知道，我干嘛来这边教你们，透过教你们我来学习。这个叫教学相长，换言之，他反而对我们的人事经验目前还不够足够让他可以操作，所以他才透过来人世间当高龄，在教真跟罗的过程当中，他学到他所要学的东西。所以如果谈实相的话，因为它是在内在实相，它所指出来的实相的部分是蛮准确的。但是如果谈物质的创造的话，或许连赛斯本人都还需要再继续学习的。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对应的两方会构成一个完形，咨商师跟个案，老师跟学生，丈夫跟太太，理法师跟理法者，这个都是观察者跟观察物的对应关系。所以如果赛斯来这边教我们，他跟我们产生一个师生的关系的话，这本身就是一种完形对应的关系。那如果是完形对应的关系，其实互相都在学习。最近有一个朋友在跟我讲说，他在跟我联系的过程当中，他觉得他得到很多的知识跟信息，然后他说，我也希望我对你是有帮助的。我跟他讲说，这绝对是确定的，不管我今天 提供什么样的资讯给别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一样在学习，即便这个知识已经是我所知道的，但是从不断的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人跟所对应的东西，观察者跟观察物本身就会是一个学习的团队。所以基本上不要把灵魂或者是存有想成是一个木头人在后面拥有一切的知识来指导你，不是的，他跟你一样有欲望，有想法，有未完成的事情，有想要达成的目的。有没有烦恼？当然也有烦恼。会不会生气？当然也会生气，连赛斯都会生气，我们的内在灵魂怎么可能不生气呢？简单的说，我们的内在存有就是一个人格，只是在不同层面的人格。那我们有喜怒哀乐，我们的内在存有当然也有他的愿望，他的行动方式。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角度。你觉得神明坐在供桌上，然后你不断问他问题，如果他也真的可以给你暗示，或者是给你心电感应的信息的话，难道这个之间没有互相的联系吗？难道神明坐在供桌上，他都完全没有他自己的想法吗？没有他自己的愿望吗？当然有嘛，只要是活的生物就有想要拓展自己想要完成的梦想。就如同赛斯在一开始早期课的第一册的前面几节就已经告诉我们，如果他没有目的，他根本不可能来这边传递赛斯资料的。任何的行动都有他行动背后的企图心，没有企图心是不可能有行动的。一个简单的问题是，我们的任何所思所想有没有增加上帝的所思所想？当然如果你是教友的话，基督教的教友的话，你会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上帝是全知全能的。可是全知全能为什么会全知全能？这个全知全能难道不是来自于他所新增加的这些知识吗？难道上帝闲着发狂创造一个亚当跟夏娃来让自己很麻烦吗？当然不是嘛，他创造亚当夏娃，从亚当夏娃所产生出来的问题，帮他们解决的问题，是不是他的所知所想会更加的扩大？这是一定的嘛，上帝不会无聊抓虫来打架吧？就算要抓虫来打架也是为了好玩嘛，那也有好玩的这个目的在里头啊。所以我们的内在存有，我们的灵魂，它不是一个死东西，它不是静态的，而且这里赛斯说是属于你但却不是你。灵魂或存有，换言之，你最亲密有力的内在本质是而且必是永远在变的。为什么灵魂属于我们却不是我们？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也会属于他，但是我们跟他必须要分开，因为只有分开，只有有界限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去体验问题。如果你既有他所有的知识跟经验的话，那你就没有办法变成你自己了，因为你会有意志的能力，因为你知道你在过什么样的生活。而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所有的冒险，所有的探索都会变不见的。但是我们的灵魂或存有却是我们最亲密有力的内在本质。比较重要的是，我们不断的在变化，而它也不断的在变化。我们的存有，我们的灵魂是不断的在变化，不断的在思考，不断的在移动，不断产生新的想法，而且比我们还要更忙的不得了。因为我们只处理我们一个人的事情，他要处理一大堆的嫌几人票的事情。你产生出来的事情，你卡住的麻烦，你的可能性自己卡住的麻烦，你的对等自己所碰到的问题，这些都是他要处理的事情。难道他会闲着没事干吗？因因美代子吗？我们对我们灵魂的概念，对我们内在存有的概念，基本上通常我们会假设他是真的洋洋摸代级阴阴美代子没事干的。就好像我刚才在讲，上帝忙得不得了，这个世界有70几亿人，每个人都向他祈祷，每个人都向他许愿，这些所有的信息都必须要他自己来处理，就好像一切万有要处理这整个世界的所有的难题。那么你觉得一切万有会是吃饱了撑着吗？ 显然没有吃饱也是要撑着，要撑整个宇宙整个世界。因此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存有，并不像被珍视的传家宝，它是活生生的，是有反应的，是好奇的。这就是我们对我们内在的灵魂的不同的思考方式。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存有，形成了我们所知的肉身跟世界，而它是在一种变为的状态，所以它真的很忙耶，它没有时间来管太多你的事情，你自己必须要去跟它联络。赛斯说，现在在这个你的自我所专注的三次元实相里，变为设定的某种到达或者是一个目的地，给那曾经变为状态的东西的一个结束。但是灵魂或存有基本上存在于其他的次元，而在这些次元当中并没有受到时间的限制，所以完成并不依赖到达不论是心灵上或者是别的方面的任何一个点。我们的灵魂或存有总是在一种流变不羁或者是学习的状态，而且在与时间或空间无关且与主观感受有关的发展当中。我们当然知道我们在人世间不断在学习，不断碰到问题，不断要变化，不断有新的创造性，难道我们自己的存有，我们的灵魂不是同样的状况吗？所以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灵魂除了没有时间的限制之外，它仍然是不断的在学习，不断的在创造，不断的在流变不羁的状态中，而且是以自己的主观感受有关的发展当中。主观感受我们可能不是那么容易理解，什么叫主观感受？主观感受简单的说就是你的想法，你用这种方式在想，这就是主观感受，因为它没有客观的因素存在，不是跟别人来比较说我要怎么想，而是我本来就是这样想，你也不管别人是怎么想，你只是认为我要这样想，我要这样做，我有这样的意愿，我想达成这样的目的，这个叫主观感受。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存有，永远有一个自己的想法，就好像贾博士一样，他觉得不做任何的市场调查，他觉得他要怎么做，他觉得怎么做是他的愿望，他就照着他的方式去做。曾经有一个朋友在跟我讲说，你知道希特勒为什么失败吗？是因为他不太听取别人的意见。按照我个人的想法，反过头来讲，希特勒为什么在早年那么成功，是因为他不听取别人的意见，他听取他自己的主观感受的意见，他觉得要用什么方式来带领别人，所以他具有很强大的带领别人的力量。这样的思维方式当然互相是矛盾的，所以才在讲说你有一个主观感受，可是你的心是可以更加的自由。如果你更加的自由，你可以截取到很多内在的信息。但是某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也可以在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认为的这个舞台背景，它本来就被设定好的，也就是在所有的心理动态之下，它有一个由内在所设定的内在的心理动态，是外在自己的心理动态之下无法觉察到的那个部分。简单的讲，就如同我们第五章所说的能量调和点，我们的内在有一种强烈的主观的情绪在创造现在物质实相的一种转变方式。比方说这样讲好了，2020年的新冠病毒，借着这一次的病毒，我们在人世间的人类们，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社会群居方式无形中就会被改变掉了。在外在世界的我们，我们唯一能够觉察得到的，我们以为我们要防疫，我们要这么做，我们要那么做，我们要研究疫苗，可是如果这是内在想要转变这个世界到另外一个方向的话，这是后面所设的舞台背景，而这个舞台背景并不是外在自我所能够去扭转或改变的。我们这个世界的改变跟我们的内在的主观感受是有绝对关系，这并不是听起来那么样的神秘。赛斯在这里说，我的每个读者都在玩一种游戏，玩什么游戏呢？就是有意识的自我假装不知道那前我所知道的事情，不但 假装不知道我们的前我所在玩的那个什么游戏，而且呢我们还到外面不断的去询问别人，然后自己自怨自哀，唱起波破王、捕破王，或者是美霸掌、卖粽子，总觉得自己是命运不济，自己很悲惨，但是根本自己就知道自己在玩什么游戏。在昨天的课程当中，我有特别提这样的一个观点，如果我们不习惯跟自己的意识心联系，我们不问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们总觉得我们受到了迷惑，或者是我们觉得受到了意外，可是不管什么样的意外，只要你回到你的意识心，你问自己意识心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昨天我也提到，不是事情的好坏疑惑，也不是你要看开或不看开，不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而是要了解你用什么样的主观在创造目前的实相。只要你了解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在创造目前的实相，那么你就是创造者，而且你再也不会发生同样的事情。不但不会发生同样的事情，你可以以这样的经验当作是你以后非常好的一种可以用的创造性材料。要水母漂也可以，要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也没有关系，但是最怕的是你把原来由内心产生出来的那个动量，你无形中把它消除掉了。为什么赛斯告诉我们要全神贯注？全神贯注什么呢？全神贯注在于我们了解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思想跟情绪在创造外面的实相嘛。那这个思想跟情绪如果我们不去了解，我们好像假装在这里赛斯所说的玩一种捉迷藏的游戏，假装自己完全不知道我们的灵魂所切实知道的事情。那么既然自我切实是前我的一部分，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那么他必然基本上是知道这些事情的，但是在他对物质实相的极端灌注中，他假装不知道，直到他觉得有能力实质的利用这些资料为止。赛斯是在教我们，我们人生所发生的任何事情，我们的内在是完全知道的，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完全能了解，根本没有秘密，也根本没有意外。现在重点是在于我们明明知道了，可是我们假装不知道而跟自己在玩游戏，只是这样而已。我们不愿意去看我们内心所知道的事情，或者是逃避我们所知道的事情。所以赛斯在这里说，因此你的确可以跟你的内我沟通，你并没有跟你的灵魂或者是存有断绝关系。自我喜欢把他自己想成是掌舵的船长，可以这么说，因为自我本来就在动荡不安的物质实相当中的大海打前锋，他专心在这个任务上不愿意昏神。在自我的不同层面之间，总是存在着心理上或心灵上的通道。我们明明知道跟内在之间的信息，而且内在的走向我们自己是知道的，不但是知道，而且是同意的。我们同意，只是我们不愿意去承认我们的同意而已。我们的自我是无意的接受由人格的内在部分来的资讯，而事实上自我的地位大半依赖这种对内在资讯的无意接受，也就是我们的地位，我们本来就会接受内在的信息了，而且我们根本就不会有反对的意见了，因为我们真正的存在不就是由内在而来的吗？所以换句话说，自我就是你以为的是你自己的外在的自己。还是那一句话，这个外在自己从哪里来呢？你的那个部分，它之所以能够维持它的安全跟它表面上的统帅权，这是因为你自己的人格的内在层面不断的在支持啊。没有内在的支持，外在的自我又怎么能够存在，怎么能够存活呢？所以我们之所以有外在自我的存在，是由我们的内在层面的人格不断的在支持它，维持肉体的运作，并且以由外在以内在状况而来的各种刺激来保持沟通。灵魂跟存有经过转世，经过存在以及可能实相中的经验，不但没有萎缩，反而更加的扩展。以后我会再解释可能的实相。各位朋友，你看，现在只是在谈 第一本书《灵魂永生》哈，但是对赛斯来讲的话，他已经准备要讲可能的实相，所以本来赛斯的观念当中就一直有可能实相的这个概念。我们之所以会存在，是由我们内在所供应的，如果没有内在的供应，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存活。而我们的灵魂不只是为了要供应我们存在而存在，而事实上它是供应所有可能性的自己的存在，所以灵魂是不断的在扩展，不会萎缩。在整个指导我们以及指导所有的可能性自己的过程当中，它会不断的在扩张。那么如果以我们外在自我的角度来看的话，如果我们要扩张的一个最简易的方式是什么？就是能够得到内在信息更多，能够得到其他可能自己的信息更多，那么我们的范围就不断的会扩大。而要这样做的最主要的方法，就是让你的心是完全自由的，让想象力能够自由的发挥，让所有的信息在不判断的情况能够进入你的脑海，变成你能操作的一部分。这才是真正创造人生的基本方法。今天我们的时间大概也差不多了哈，我们下个星期再从10:19这个地方开始。526节是赛斯在谈他的主题的课程，所以以下的课程会更加的精彩。我们就等下个星期我们再一起来讨论526节的内容，我们会从10:19这个地方往下讨论。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由衷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谢谢大家，再见。